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心雨。仁爱孝悌谦和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在中国古人看来，孝是为人守德，是各种道德的基础，因此说百善孝为先。古人云，夫孝至于天，日月谓之明，孝至于地，万物谓之生，孝至于民，王道谓之成。孝悌指的是孝敬父母，敬重长辈，友爱兄弟，关爱弱者的伦理行为，体现出感恩、回报和礼敬，推及一切皆加礼敬，善待他人，名曰行仁。此为古人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基础。历朝历代，孝悌行为层出不穷，不胜枚举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来讲一个醒世恒言中的故事：三孝廉让产立高明。东汉光武年间，天下吉安，万民乐业，朝有无奉之名，也无古居之叹。会稽郡阳县人徐武，15岁时父母双亡，两个弟弟许彦、许普，一个刚刚9岁，一个才7岁。徐武白天里耕田种地，夜晚则挑灯读书。读书时叫来两个弟弟，把所读文章亲口传授，细细讲解，教以礼让之节，成人之道。弟弟有错，徐武总是先跪于家庙之前，痛自督责，说自己德性不足，不能化会，涕泣不已，直到弟弟也主动哭着认错，方才起身，从不以疾言惧色对待弟弟。如此数年后，两个弟弟都已长成，家业也见殷实，乡里人对徐武的品行称赞有加，传出美名孝悌徐武。当时汉朝选拔士大夫的方法只是靠州郡选举，虽也查考学识，但唯以孝廉二字最为关键。孝者孝悌，廉者廉洁，凡是被推举了孝廉，便得出身为官。当时州牧郡守都听说徐武之名，一同荐举，朝廷征他为议郎，太守奉旨发文给县令，要求他即刻启程。徐武迫于军命，立即动身应职，走前吩咐两个弟弟，在家躬耕力学，一如我在家之时，不可懈惰废业，保持我家世耕读之如素门风，并嘱咐家人同仆俱要安分守己。随后收拾行装，不用官府车辆，自己过了脚力登车，到京朝见受职。长安城中，人们闻得孝悌徐武之名，纷纷前来拜访。朝中大臣探听到徐武尚未婚娶，很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。徐武想到，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，皆未有妻，我若先娶，殊非为兄之道，于是婉拒。众人闻之缘故，愈加敬重。徐武博览经书，朝廷有大政事，公卿不能决，往往来请教他，他引古正今，提出建议，公卿以之为重，几年后迁至御史大夫之职。一日，徐武想到两个弟弟在家努力学习多年，不见州郡荐举，诚恐待荒失业，想要回家省亲，于是上书云：臣已非才，遭逢圣代，志未通显，未谋报称，敢图侠义，但古人云，人生百行，孝悌为先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先父母早辈，预兆未修，臣弟二人学业未立，臣30未娶，五伦之中乃缺其三，愿赐臣嫁，暂归乡里。天子览奏，准嫁暂归，命衣锦还乡，赐黄金20斤为婚礼之费。徐武谢恩辞朝，百官聚于郊外送行。 徐武归来后，醒视仙影已毕，便纳还官告，不愿为官，召二弟至前，询问其学业。许彦、许普应答如流，李明词唱。徐武心中大喜，在稽查田宅之数，比前恢阔数倍，皆二弟勤俭所致。徐武于是遍访李中良家女子，先与两个兄弟定亲，自己方才娶妻，然后又与二弟婚配。几个月后，徐武忽然对二弟道：“吾闻兄弟有戏居之意，今吾与汝皆已娶妇，田产不薄，理亦各立门户。”二弟唯唯听命。徐武择日设宴，便召李中父老，告以戏居之事，将所有家财一一分抛。首先选了大宅自己住，说：“我贵为朝臣，体面不可不素，汝为立田耕作，得间竹炉茅舍足矣。”又查看田地之籍，凡良田全归于自己，将薄田分给两个弟弟，说：“我宾客众多，交游很广，不这样不足以供我用，汝备数口之家，而且还有能力工作，这样就可以冻不着饿不着，我不想让你们因为多财而损德啊。”又将同仆中强壮者留给自己，道：“我出入跟随，不这样不够使用，汝备合力耕作，不需更多的人浪费你们的衣食啊。”众父老一向知徐武是个孝悌之人，觉得这次分财定然推辞得多拿得少，不想他斑斑渐渐自占便宜，两个小兄弟所得不到他的十分之五，全无谦让之心，大有欺凌之意。众人心中甚是不平，有几个刚直的老人气愤不过，竟自走掉了，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口说公道话，旁边有个老成的悄悄阻止他道：“徐武已做了显官，比不得当初了，常言道叔不兼亲，你我终是外人，怎管得他家事，就是好言相劝，料未必听从，枉费唇舌，倒挑拨他兄弟不和。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，十分之美，你我又怄着嫌弃干啥？若做兄弟的心里不甘，必然争论，等他争论时，我们再替他做个主张，岂不是好？”原来许彦、许普自从蒙哥哥教诲，知书达理，全以孝悌为重，见哥哥如此分析，以为理之当然，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。徐武分拨已定，众人皆散。徐武居中住了正房，其左右小房许彦、许普各住一边，每日下田耕种，闲暇则读书，时时将一意叩问哥哥，以此为常。妯娌之间也与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，从此李中父老人人博徐武之所为，都可怜他两个兄弟，议论道：“徐武是个假孝廉，许彦、许普才是真孝廉。”他们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，听其教诲，唯唯诺诺，并不为傲，岂不是孝？他又重义轻财，任分多少，全不争论，岂不是廉？起初李中传出的好名孝悌许武，如今抹掉了武字，改作孝悌许家，把许彦、许普传出一个美名来。那汉朝轻易极重，又传出几句口号，倒是假孝廉做官员，真孝廉出口钱，假孝廉居高轩，真孝廉守茅檐，假孝廉富田园，真孝廉直除廉，真为玉，假为瓦，瓦登煞，玉抛也，不一真，只一假。汉明帝继位后，下诏求贤，令有司访问独行有学之士，登门礼聘。县令平息已知许彦、许普让产不争之事，又执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，行过其凶，把二人申报本郡， 郡守和州牧皆素闻其名，一致同意推荐，县令亲到其门投谒，备陈天子求贤之意。许彦、许普谦让不已。许武道：“幼学壮行，君子本分之事，武帝不可固辞。”二人只得应召，别了哥嫂，到长安朝见天子。天子问道：“卿是许武之弟乎？”许彦、许普叩头应召。天子又道：“闻卿家有孝悌之名，卿之连让有过于兄，朕心嘉悦。”许彦、许普道：“圣运隆兴，闭门访洛，此乃帝王圣典，郡县不以陈彦、陈普为不肖，有混圣聪，臣幼师护士，承兄武教训，兢兢自守，耕耘诵读之外，别无他长，帝等何能及兄武之万一？”天子闻对，加其谦德，即日俱拜为内史。几年后，皆至九卿之位，居官虽不如乃兄赫赫之名，然满朝称为连让。一天，徐武写信给两个弟弟说：“匹夫而应辟诏，仕宦而至九卿，此亦人生之极荣也。有道是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既无出类拔萃之才，以急流勇退，以避贤路。”许彦、许武得书，即日一同上书辞官。天子不许，再三上书请辞后，天子问宰相宋君道：“许彦、许普壮年入仕，位至九卿，朕待之不薄，而屡屡求退，这是为何？”宋君奏道：“彦、普兄弟二人天性孝友，今许武久居临下，而彦、普并驾天衢，其心或有未安。”天子道：“朕并召许武，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，何如？”宋君道：“臣看彦、普之意出于至诚，陛下不如姑且准了他们所请，以随其愿，日后更下诏征之，或仿先朝的做法，就近给一大郡，以展其未尽之才，使得他们可以顺道归乡省亲，则陛下好贤之诚与彦、普有爱之意两得之矣。”天子准奏，即拜许彦为丹阳郡太守，许普为吴郡太守，各赐黄金20斤，宽驾三月归省，公卿大臣都送到十里长亭之外。许彦、许普二人星夜回到阳县，拜见了哥哥，将朝廷所赐黄金尽数献出。许武道：“这是圣上恩赐，吾何敢当？”叫二弟各自收去。次日，许武率领二弟先祭奠了父母，随即设宴，便召李忠父老。许氏三兄弟虽都做了高官，却从不以富贵骄人。众父老得请俱到。许武道：“下官此席专区助乡亲下降，有句肺腑之言奉告。”众人道：“愿恭听金玉之言。”许武当时未曾开谈，先流下泪来。众人惊惶无措，两个兄弟慌忙跪下问道：“哥哥何故悲伤？”许武道：“我的心事藏之数年，今日不得不言。”指着许彦、许普道：“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，使我做违心之事，冒不韦之名，有殿于祖宗，遗孝于乡里，所以流泪。”于是取出一卷册籍给众人看，原来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。众人还未明其意，徐武又道：“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，原要他立身修道，有所建树，不想我虚名早著，随先显达。二弟在家躬耕力学，不得州郡征辟，我欲效古人齐大夫内举不避亲，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，说他因兄而得官， 误了终身名节。我因此提议做戏居之意，将大宅良田等全居为己有，想来武帝一向敦厚友爱恭敬，一定不会与我争。吾暂冒滔滔劣迹，武帝才有谦让之名。果蒙乡里公平，荣膺征聘，今位列公卿，官常无殿，武志已随矣。这些田房等都是公共之物，吾岂可一人独享？这几年以来所收米谷布帛，分毫不敢妄用，尽数记载在这本册籍上，今日交给二弟，以表为兄的向来心迹，也叫众乡尊得知。众父老到此，方知徐武先年细产一片苦心，其声称叹不已。只有许燕、许普哭倒在地，道：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，侥幸得有今日，谁知哥哥如此用心，是弟辈不孝，不能自治青云之上，有累兄长。今日若非兄长自说，弟辈都在梦中。兄长圣德从古未有，只是弟辈不孝之罪万分难赎。这些小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，何该兄长管业？弟辈衣食自足，不消兄长挂念。徐武道：做哥的立田有年，颇知升职，况且辞官归礼，便当老于忧除。二弟年富力强，方思民社，一资庄产，以终廉洁。许燕、许普又道：哥哥为弟而自污，弟辈既得名，又欲得利，是天下第一等贪夫了。不只是玷辱了祖宗，而且玷辱了哥哥，万望哥哥收回册籍，了解弟辈万一之罪。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，你不收我不受，一齐向前劝道：贤坤玉所言都则一般道理，兄长若独得了这田产，不见得向来成全两位兄弟这一段苦心。两位兄弟若是受了，又负了令兄这一段美意。依吾辈愚见，亦作三股均分，无厚无薄，这才见兄友弟恭，各尽其道。他三个仍你推我让，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，挺身向前，厉声说道：吾等适才分处，甚得中正之道，若再推训，便是矫情故欲了。把册籍拿来，待吾等与你分剖。徐武兄弟三人更不敢多言，只得凭他主张，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开，各自管业。中间大宅仍旧徐武居住，左右屋宇狭窄，以所在素帛之数补偿许燕、许普，他日自行改造，其铜币一皆分派，众父老都称为公平。徐武等三人施礼作谢，邀入正席饮宴，尽欢而散。徐武心中终以前番细产之事为歉，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，以赡养乡里。许燕、许普闻之，也各出自己田产的一半相助，礼中人人叹服，又传出几句口号来，道是：真孝廉，为徐武，谁继之？燕与普，弟不争，兄不娶，作义庄，善乡里。呜呼，孝廉谁可比？许燕、许普三月假期后，打算纳还官告，徐武再三劝谕，则已大意，二人只得听从，各携妻小赴任。李中父老又将徐武一门孝悌之事详细申报给郡县，郡县为之奏请圣上闻之，圣旨命有司经表其门，称其礼为孝悌礼。后来三公九卿接见徐武德性绝伦，不亦一之田也，累诏启用，徐武婉辞。有人问其缘故，徐武道：两弟在朝居位之时，吾曾劝以知足知止，若今日复出应召，是自食其言了。 况今贤才辈出，吾愿躬耕乐道耳。许彦、徐溥到任，受其兄之教，各以清洁自立，大有政声。后闻其兄高志，不肯出仕，弟兄相约，各将印绶纳还，奔回田里，躬耕乐道，奉其兄为山水之游。正可谓一门三孝廉，美名遍天下。许氏子孙昌茂，累代衣冠不绝，后一直称为孝悌许家。后人作歌叹道：今人兄弟多分产，古人兄弟亦分产，古人分产成地名，今人分产但嚣争，古人自污为孝义，今人自污争威力，孝义名高身并荣，威力相争家共清，谦和礼让福运长，孝悌传家万事兴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仁爱孝悌是做人之本，使人懂得感恩和回报，知礼敬的重要。人有礼敬必吉，家有礼敬能昌，国有礼敬自强。古人重天理良知，敬天理地，与人为善，世风祥和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。而当今中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毁之殆尽，五千年的文明社会保存下来的优良传统全被破坏了，强制给人们灌输与传统文化截然相反的党文化，宣扬斗争哲学，推崇物质追求，摧毁了人与人之间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，把正统的、美好的、善良的歪曲成愚昧的封建迷信，使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维系，使一系列的社会败坏现象层出不穷，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，为赚钱而不择手段，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。只有抛弃中共邪党，复兴传统文化，回归天理，中国人才有光明的未来，才能重新拥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爱和祥和美好的人际关系，才能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